请我们翻到俄巴蒂亚。俄巴蒂亚书，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俄巴蒂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叙的兄弟雅各行强暴，惭愧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单瞪眼看看；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晚上，特别最近，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交通俄巴底亚书。我们已经用过两次的时间，特别说到这本书的背景。我们已经看过这本书是很短很短的书，虽然短，但是里面非常的丰富。因为它短，所以引起我们注意。这可以说是旧约所有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卷对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说到以东，是关于以东的预言。俄巴底亚是先知，他对于以东发出的预言，我们知道有许多都已经应验，特别是十五节以前的几乎通通应验。而且我们的主说， 你必永远被剪除，就指着以东有一天要被消灭，要失踪说的。那果然没有错，自从耶路撒冷城圣殿在提多太子，就是主后70年被拆毁了之后，我们晓得在历史上以东这个民族就不见了，就失踪了。所以这里的预言实在是准确的，但是从15节以后一直到末了，那个预言是一直要等到特别是17节以后，那个预言特别是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完全的应验。我们曾经看见过，就着字面来说，这一卷书是说到以东这个民族，以东以扫的后裔，他们在历史上的遭遇，那这个是特别对他们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是用以东来代表整个的世界，特别是今天科技非常发达的世界。我想不止我们今天读圣经的这样感觉，特别是自从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一段的时间呢，我们知道从巴比伦归回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对以东人特别有感觉，不是说以前没有感觉，有的，但是特别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对以东的感觉特别的深刻。因为根据遗传，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以斯拉书，这个不是圣经里的一部分。那根据以斯拉书呢，我们知道不是以斯拉记啊，是以斯拉书。这个以斯拉书呢，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巴比伦呢摧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以东人 以东人呢把整个的圣殿烧了。所以烧圣殿的祸首呢应该是以东人。那特别我们从以西结很清楚，从诗篇我们看见以东说当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他拆毁只拆到根基。那你从以西结和从耶利米许多的预言里面，你的的确确知道说，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遭患难的日子，我们知道以东人的确是参与，的确是搅扰。所以因着那个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缘故，所以呢这个犹太中间的学者，当他们来读俄巴底亚书，像这样的书，或读到圣经里面关于以东讲的以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应用吗？慢慢的，他们呢就特别是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那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受了罗马空前的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可以从主的话语里面，我是指的犹太人说的，他们可以从旧约里面呢，他们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这里的以东人呢，应该是指着罗马人说的，他们举了很多的证据。因为以东人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他们常常用什么来形容，是用黑的野猪来形容。而那个时候罗马的记号有好，罗马有好几个记号，有一个记号就是肥猪。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两个中间呢，应该有相当的关联。那你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啊，他说啊，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鹰呢，老鹰大鹰呢，也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很重要的国号。所以呢，这个犹太人中间的拉比和读圣经的人，他们知道，就字面来说，像俄巴底亚是针对整个以东人说的，但是就做那个属灵的含义来说，就做里面属灵的经义，神启示这卷书的目的，不光是仅仅指着以东这个民族说的，所以他们应用的时候呢，很自然，他们觉得很恰当的是描写在罗马的人身上。那甚至于他们读圣经很厉害，他们到这个约启示，到这个创世纪第36章去找。你知道36章里面呢，讲到以东有几个王的，以扫以东有几个王， 那么几个王里面有几个京城，有几个城啊，都是以东的城。那么他们读圣经呢，根据许多的考证，他们可以说呢，其中有一个城啊，应该就是指着罗马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啊，曾经在犹太人中间，特别当他们后来受了罗马的逼迫以后，他们觉得把以东啊拿来形容罗马是再恰当不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样的读你不能说是离开的很远，因为在神的感觉里面，当他启示俄巴底亚的时候，那这个以扫的应用来讲，广大的来说是指着整个的世界来说。因为你知道他说，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我们知道啊，将来神要对用对待以东的办法来对待万国，意思就是说以东不过是个例子，现在神是用以东来形容给我们看这一个世界的趋势和这个世界的情形。所以我们晓得，我相信犹太人他们读圣经没有读错，因为他们实在很近了。我们记得在但以理看见的那个像，那个巨人的像，那个像呢，实在说来就代表整个的世界。而那个金呢，头是金的，那是指巴比伦帝国说的。然后呢，再下去，你知道有一块，特别是铁的那块，是指着罗马来说。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实在说来是世界的一部分。因着这个缘故，你用在巴比伦身上是对的，你用在波斯帝国身上是对的，你用在希腊帝国是对的，你用在罗马帝国是对的，甚至你用在脚趾头，用在今天还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今天很多人他们相信说，像俄巴底亚的预言的确是能应用在今天，特别在字面上来说。因为你知道今天呢，的的确确科技高度发展到一个地步，的确能那些太空船能像大鹰一样能够高飞，而且的的确确能在星宿之间搭窝，那就是人造卫星。那还有呢，慢慢的人就把太空梭啊就送到地球上去，送到外太空去。那把太空梭送到外面去的意思，就是慢慢的把这些火箭呢就变成像什么呢，就变成像这个普通的飞机一样，那么它能够降落也能够起飞。那这个步骤什么呢？这个步骤就是将来对太空移民的一个第一个步骤。在 Princeton 有一个教授，他们就做了很仔细的计划，就是假设有一天，如果地球实实在在是这个人口膨胀的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了，如果要紧急疏散的话呢，那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人运到太空去。那么在太空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一个太空站，那利用它这个转动的用机械的方法让它转动，结果呢，你住在上面的时候就好像在地球上一样，感觉也是觉得有地心吸力，而且呢，你在那里面也可以种地，也可以种稻。那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人就可以慢慢的不只是到太空去旅行，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有一天能够这个移民到太空去。那这些就是我们从前来想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这个预言，如果俄巴底亚的预言是准确的话，我们知道那一句话实在是很对的，就是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所以我们相信，特别是到了科技发达的时候，这个世界越来科技越发达，人就越来越骄傲，因为人的成就实在是很不平凡。所以所有能够用在所有用在以东身上的所有的形容词都能用在今天的世界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俄巴底亚当作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预言的应验来说，你不能说是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读圣经的目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重点特别是重在这一卷书给我们属灵的功课和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这里的以东乃是代表肉体，但是我们说过摩亚人代表肉体，
亚玛利人代表肉体，亚门人也代表肉体，这里以东人也代表肉体，因为肉体是那样的复杂，肉体是那样的狡猾，所以圣经用好几幅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对肉体有认识。那我们说过，这里的以东人所代表的肉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面。而这个肉体呢，是特别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就是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所以这里的以东特别不是指着我们犯罪堕落拜偶像这些难处说的，你知道这里根本没有提这些问题，连偶像都没有提。我们知道这里以东是拜偶像，但在这里呢，根本圣灵不提以东拜偶像的事，根本不提。所以我们知道圣灵讲到以东的时候有他的重点，他用以东来形容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是特别形容我们肉体的一面，而这个肉体呢，是特别是隐藏在所谓一些非常属灵的人身上。意思就是说，这个肉体啊，不大容易，不是说在那些犯罪堕落的人，当然没有问题，他们里面的肉体是可怕黑暗的，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最难最难让我们认识的，就是一些非常属灵的人，非常有追求的人，就像雅各一样，他受了圣灵的管制，圣灵在他身上实在是有工作，但是呢，他有一个双胞的兄弟，是和他双胞的，所以呢，他们呢，实在说来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那这个是特别是因为以扫、以东就是以扫，而以扫是雅各的亲兄弟，特别是同胞兄弟，特别是双生兄弟。那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当我们今天跟随主、追求主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也受了圣灵的管制，我们会像雅各一样，但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原来和以东是双生兄弟。意思就是说，我们和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今天神的见证，特别指着教会的见证，指着团体的见证，不能够被建立，许多的难处不是在所谓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而那些难处特别是在所谓基督徒的领袖中间，他们在主面有造诣，他们在主面有追求，他们在主面实在经过了多年的经历和追求。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整个教会四分五裂，今天教会这样的光景难处不是在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是特别在那些有了经历像雅各一样，他们也能从心里承认说，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结果因着主的工作，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把一个像诡诈的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了。那慢慢的，我们有了一点的属灵的储蓄了，慢慢你发现这些弟兄姊妹在神的儿女中间起了用处，神用他们，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那让我们记得，这个耶路撒冷见证所以没不能被建立，难处乃是以东人带来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在这里神对于以东整个事情的焦点，他不重在以东拜偶像，以东拜偶像，但是神的重点不在这里。以东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特点，但是我们知道俄巴底亚整个的重点乃是指着以东人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两个有极大密切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的话为什么今天不能够实现，神的旨意为什么不能实现。今天慢慢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一个声音说，会不会今天在神的儿神圣经里面，神给我们许许多的真理，可能今天不可能在地上能够实现。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以东的搅扰。而这个以东不是特别，我说过了，这里如果讲到以东人的骄傲，严格说来特别指着属灵人里面的骄傲。说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不属灵，没有追求，他没有什么骄傲，因为他里面没有多少东西，乃是因为有的人里面有了一些属灵东西以后呢，他就开始骄傲起来。我们等一等看见以东有东西， 以东有他可骄傲的地方。那么今天呢，特别所谓属灵的人，他里面有了储蓄，他不知不觉他能够数算，他能觉得在这么多神的儿女中间，他的的确是蒙恩的一个人，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慢慢的，有的人和他一起走路了，走路的人越来越多。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有群众，谁就有资本。那么慢慢的，在属灵的人当中，慢慢掌握了一些群众，他就掌握了一些资本。慢慢慢慢的，他的知名度就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里有许多的难处，就是这个以东的骄傲所代表的。所以我们说，属灵的骄傲应该就是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其中的一个。我们说过，如果属灵就不可能骄傲，如果骄傲就不可能属灵。但是现在我们为了解释方便，我们姑且用它属灵的骄傲。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代表的呢？就是以东所代表的。所以感谢主，这次我们的目的呢，不仅仅是希望能对俄巴底亚书有比较清楚一点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最要紧的是盼望求主借着这段时间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事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不要以为说今天神的儿女，今天教会的见证没有被建立，有很多的原因都是我们这些人，所谓有了储蓄的人，所谓有了看见的人，所谓知道许多真理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不小心，我们里面的以东会在那里鼓动我们说这样的话，也做这样的事，结果你看见耶路撒冷城就遭受了患难。不止一次，我们看见历史上四次的遭难都和以东人有关系。所以我们盼望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失去了这本书的中心，让我们看见以东如何和神的见证，特别是团体的见证。我们在这里讲的耶路撒冷城是指着神的见证说的，而特别指着团体的见证来说的。那这个我们看见的确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关系。那我们读到第十节是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去看。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从头开始，我们今天的希望能够进到这个书的中心里面去，然后我们从这卷书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实在的帮助。这里第一节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所以你看这一卷书可以说是在所有旧约里面那个开头开的最特别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俄巴底亚是谁，没有告诉他我们他的父亲是谁，没有告诉我们俄巴底亚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写的。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关于以东这件事是默示。这个默示在原文是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他，我们需要启示。但是对于以东，我们也需要启示。在这里俄巴底亚不要紧，你不要问说俄巴底亚是谁，俄巴底亚到底是谁的儿子，到底什么时候写，这都不重要。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呢是启示我们的肉体。而俄巴底亚所受，俄巴底亚什么意思呢？俄巴底亚就是耶和华仆人的意思。那今天所有神的仆人，所有不是神儿女的人，我们都应该得着这个启示。而在这个启示的面前，俄巴底亚退到背后去。所以俄巴底亚你看见只有个名字，没有形容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最多就是神的仆人，没有别的形容词。要紧的是人听见俄巴底亚的话，要紧的是给我们看见以东的真相就够了，别的都是小事。别的圣灵不肯浪费笔墨告诉我们关于俄巴底亚，圣灵要我们立刻的进到关于以东的启示去。所以你看开头开得很短，这本书非常的简洁，圣灵啊非常的仔细，他一点都不浪费时间，一点都不浪费笔墨，一针见血论到以东怎样怎样怎样，下面就说下去。那这一卷书当然是讲的以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东当然是以扫说的。我想啊，我们好不好啊读几个地方圣经加深我们一点的印象。我们这个读创世纪第25章，
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我们读第我们读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二十五章二十四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是就是住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利伯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第二十七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伯家去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喝了吃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说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那这是圣灵亲自替我们解释为什么以扫，一面以扫是以东，但是呢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因以扫叫以东，所以他说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那是因为跟那碗的红豆汤有关系。我们晓得以扫就是用那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名分就卖掉了。然后让我们读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你看圣灵怕我们误会啊，怕我们忘记，他的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九节最后第八节最后，于是以扫往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然后第十九节，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那弟兄姊妹，这里好几次这样提的，以扫就是以东。那么讲到以扫就是以东的时候，立刻讲到他后代。然后呢讲到这个以扫住在西尔山，然后圣经说以扫就是以东。然后讲到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所以你看讲到这个以扫的后代，讲到以扫的后代的时候，圣灵特别提醒我们以扫就是以东。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讲到关于以东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以东的时候，那很明显圣灵就是提醒我们这个以扫用红豆汤换长子名分这个故事，然后他整个的后代呢就用那个故事来做他的标记。所以圣灵一再的重复说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讲到以扫的后代，讲到以扫的族长，这许许多的情形，讲到后代整个的情形的时候，那只有一个故事，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以扫，而以扫就是以东。那以扫就是以东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叫我们联想起以扫如何用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读这个论到以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灵给我们的提醒。因为那里讲到以扫山不错，但那里说论到以东，圣灵的意思要让我们记得以扫就是以东，他整个的后代整个的遭遇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整个以东的民族，以东的子民，以东的人民，以东的习性都可以用以扫来解释。而整个的原则什么原则呢？整个的原则就是出卖长子名分的原则。
那在这里我想我们需要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要晓得后来以扫恨恶以撒恨恶雅各，有个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雅各呢把他的祝福骗走了。所以等到后来啊，他发现他弟弟去，他发现雅各那样做以后，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他说他上一次骗了我长子的名分，这次呢又把这个福分骗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以扫啊就怀恨在心，一直这个恨没有消过。那当然了，从表面上来说，你知道当着雅各用尽了所有的方法，那次雅各实在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希望能回来的时候希望以扫啊能够息怒。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以扫的愤怒是一直在他的，知道如果我们读整个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气没有过。所以你记不记得第一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碰到第一个仇敌是亚玛利人，而亚玛利就是以扫的孙子。那不止这样，等到他们真的从埃及真的要到这个迦南地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要经过以东地，他们过一过，你知道摩西打发人去说，你看我们是弟兄，如果经过什么地方要水，我用给水，我买水喝，我绝不白白的用你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两次遭到了以东的拒绝，而且以东用强的办法叫以色列人只好离开他们的境地。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乃是这个以扫就是以东所代表的那个恨，那个对于以扫对于雅各的那个怀恨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那如果他是永远怀恨，像神所说的一样，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一定在雅各以扫身上有一件东西摸着他了。那什么东西摸着他了呢？就是他的祝福被他的弟弟骗去了。因为他应该要得，因为他应该做好美味以后，他的父亲应该给他祝福的。结果呢，他弟弟把那个祝福骗去。那因着他失去祝福呢，他就一直那个恨不能消掉，那个永一直过不去。这就告诉我们说，以扫是在意祝福的，不是不要祝福的。以扫是要祝福的人，因为他觉得祝福那么重要，所以他才觉得失去是那么可惜，而且他弟弟是那么可恨，他非要除掉他不可，所以他都要等他父亲一过去他要除掉他。但是后来呢，表面上他的难处是过去了，大家都是笑嘻嘻的，点点头拉拉手很好，但是男主一直没有过去。这是以扫。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看一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许多时候我们说彼此相爱，我们的难处都过去，本来呢弟兄姊妹见在一起不打招呼的，现在也打招呼了，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骨子里面我们那个气消了没有？没有消。这是以东所代表的。那为什么有一样东西磨着以东呢？因为以东是要祝福的，不是不要祝福的，我们不要忘记。但是以东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以东特点就是他只看见他眼睛所能看见的，是因着那个缘故呢，当他最需要当他这个昏化他的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就用一碗的红豆汤呢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那我们知道长子名分是什么呢？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福分，因为长子将来得财产的时候是双倍的，比其他要得两倍，如果有两个儿子的话，那么长子是得三分之二，幼子呢是得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如果你长子的话，你就要得着双倍的福分。所以你看见以扫身上的难处是什么？以扫身上他说不是不要祝福，他要祝福，他就是为了祝福，所以他的恨一直在他里面，所以他一直和雅各过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人不要祝福，我们要祝福。我们为什么和弟兄们翻脸？我们为什么和不理弟兄，和我们看法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也不理也不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要属灵的祝福。 如果我们不是弟兄姊妹的话，如果我们世界上人的话，那也许我们的恨还没有那样的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难怪有人告诉我们，全世界最大的仇恨是宗教的仇恨。那个恨不是说欠你钱啊，那种的恨不是。那个宗教，你看所有，你去读历史，那所有那个最残酷的战争，都是在一个很高贵、很尊高的一个名义底下。弟兄攻打弟兄，谁都愿意打出最重的拳头。许多弟兄开除这个弟兄，许多弟兄逼迫这些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以东所代表的原则，他要祝福。那一座祝福失去的缘故，弟兄姊妹，表面上是过去。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你晓得雅各跟以扫也和好了。所以今天你在马路上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点头也拉手，但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东西是一直延续下去的。请我们记得，这是移动的本领，这是移动的本领。那么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在这里。难处就是以扫不是不要祝福，但是以扫是轻看双倍的祝福。这是神所憎恶的，因为我们知道双倍的祝福，特别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指着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让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做长子，这指着长子名分来说的。雅各虽然不好，你知道他和以东是半斤八两，因为他们是双胞兄弟。如果以扫代表肉体的话，雅各当然也是代表肉体，因为他们本是同根生的，而且是同一个来源的。但是雅各的好处在哪里呢？雅各认识自己的败坏，雅各知道自己的不行，但他有一个羡慕。用属灵的话来说，他羡慕长子的名分；用新约的话来说，他羡慕有一天因着十字架的工作，能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能磨成神儿子形象，那是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这是雅各所代表的。所以雅各虽然不好，因着那个羡慕，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我爱雅各，而且十字架工作就在雅各身上开始工作，结果把一个诡诈的雅各能变成荣耀的以色列，让他经过宾路伊斯勒，让他这个全身能力最大的一个大能力最大的大腿窝那个地方，神摸他一把，从现在开始他走起路来满了恩典的痕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雅各。雅各仍旧诡诈，雅各身上有恩典的遗迹。你知道这个什么？这个乃是双倍的福分，这个乃是恩典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不比以东好多少。但是以东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以东的难处就是他看清那个长子的名分，他要神的祝福，但他不要神忠心的祝福。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今天跟随主神的是儿女们，我们要神祝福我们，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切都顺利，让我们儿女都健康，让我们这个各方面都好，这是我们要祝福的。我们希望神常常的祝福我们，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看得见。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代价太大了？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看上去没有什么希望吧？你看看今天是这样的光景，你能说今天我们经过那么多的事情以后，我们听了那么多消息，我们碰了那么多难处，在我们中间遇见了那么多的事情，今天你还敢讲教会的事？今天我们还敢谈合一吗？所以有许多人说，今天我们到天上谈就可以，到天上我们一定是合一了，我们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就干脆就专门讲属灵好了，因为你讲属灵没有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肉体里面有这样的本事，为着今天我们看得见的，因为当你今天讲属灵的道的时候，你又要受许许多的人欢迎，但如果你讲起神的见证的话，也许没有多久你就被弃绝了。也许有人会笑你说，难道你的苦受的还不够，你还要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那应该就赶快，那就算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要祝福，结果我们放弃了上好的祝福。 虽然我们记得以扫代表什么，以扫代表的他所拣选是好的，但是不是最好的，是次好的。而我们要永远记得，次好永远是上好的仇敌。今天问题在这里，我们虽然像雅各一样，不像羊子，我们承认我们满了败坏，我们承认我们满了诡诈，但弟兄姊妹，你我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愿望，说主啊，怜悯我，虽然我有许多的失败，但是我羡慕那一个长子的名分，我拔不得因着你十字架的工作能磨成你的样子。不光我个人如此，整个的团体都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样教会的见证就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目的？还是因着我们吃了许多的苦，我们受了许多的逼迫，遭受了许多的误会，现在我们就变得更聪明一点？你知道红豆汤换长子的名分是最聪明的一件事。不要忘记了，以扫的后代其中有许多是有智慧的，我们不要忘记，其中有一个是以利法，而以利法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是可以说约伯三个朋友就是那个几个神学家里面第一个，那个整个约伯三个朋友那个理论，那个神学的理论是以利法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不爱主，我们爱主，今天我们也能帮助人，我们也能造就人，也能把真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的聚会，我们也一样的服侍，但是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失去那个最中心的目的和意向？因为神所要的永远是长子的名分，神不会比这个要的更少一点。个人，神要求我们让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团体也是如此。神不要让人看见说神的儿女是四分五裂的，神要做一个见证说，虽在四分五裂的中间有一般的神的儿女，他们要起来做见证说，神的儿女应该彼此相爱，不能相咬相吞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中间相咬相吞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说算了吧，我们没有多少年好活了，我们好不好就在这个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用用我们的恩赐，好在呢我们过去几年呢实在在有了许许多的储蓄，那我们的学生现在慢慢都变成别人的老师。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主今天所要走的路？弟兄姊妹，不错，当以扫不肯走的时候，雅各要走这个路，稀奇不稀奇？你看不起的雅各，但是他要走这个路，你觉得他没有什么的雅各，他要走这个路，这是雅各的特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以扫是谁呢？以扫是要属灵祝福的人，以扫不是没有得救的人，你要没有得救的人根本谈不到这些。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因着我们太聪明了，当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当我们看看教会的光景，如果你我读过一点教会的历史，或者说如果你真的在一段的时间里面经过许许多的酸甜苦辣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会有个什么感觉？那许多时候我们就会像以扫一样，我们就把红豆汤买了，那个红豆汤的确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快乐，也受许许多多的人欢迎。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神的目的能不能达到？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同胞兄弟，就肉体来讲他们都是一样的。以扫没有比雅各好一点，没有，没有比他好，但是因着雅各蒙怜悯的缘故，他爱慕那最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神在他身上雕刻，在一个团体里面雕刻。所以你看见不只有雅各，而且成为雅各的一家，而且后来成为一组十二个支派，慢慢慢慢你看有一个团体出来，那个团体在地上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只有一位真神，而且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圣洁就借着这个民族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雅各，这不是以扫。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以东所代表肉体，指着这个来说的，肉体都是近视眼， 肉体都是短视的，肉体看不远，肉体不是不知道长子的名分，肉体的人都懂得教会的真理，他能够倒背都没有错，但真的实行起来呢，他们说这个办不到。因为你真的看近的来看，看看弟兄姊妹的光景，几乎不要想，因为你知道很可能要等70年，有谁愿意等70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圣经里有没有什么感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那里想，你看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要等70年才回来？那当然了，我们已经知道说70年是代表人天然的岁数，那如果回来这件事，一定神要等到我们这个天然到了尽头了，比如神自己发动神开始才可以，不是我们能做，这当然是很要紧的原则。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为什么神要等70年？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见证和形象是绝对发生关系的。你知道当神的见证受破坏以后，特别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拜了偶像了，你看看那个形象出去了，你想是个多么可怕的形象。那个时候他们能够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竟然你们就向神不忠，结果神的荣耀只好离开他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等70年呢？神等70年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整个团体的见证受严重的破坏以后，不要忘记了，当代的人永远记得那个破坏的情形。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讲见证就是跟形象有关系的，形象是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让人看见那个基督的形象，结果彰显出来这个肉体的形象，人家说你们基督也这样吗？教会也这样吗？今天外邦人打架，难道在神的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羞耻的情形吗？当这些情形还在人的脑海里面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不能立刻回来，神还是要做他自己的见证，神还是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神一定要让一代过去，70年就叫人完全忘记了。因着这一代完全过去，那个凡是有那个印象的人慢慢的就都过去，新一代的人连一点的印象都没有，这个时候呢，神就重新恢复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再说神仍旧要做他荣耀的工作，但是不一定在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因为也许因着我们耽误神的见证，我们羞辱神的见证，今天我们相咬相吞的结果，神也许不能再用我们了。所以我们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今天常常觉得有一般弟兄姊妹感觉是觉得主非用我们不可，但是不要忘记主可以不用我们。如果我们向主不忠心，我们向主失败，我们相咬相吞，那你不能说哎呀我们对不起，我们认罪一下，我们明天从头来，神明天从头来不错，神要维持他的见证，但是你不可能一天就回到耶路撒冷来，不能的，因为别人都记得。你不要以为说发脾气，发脾气是随便的事，宝血也遮盖你，没有难处，但是在做见证的时候有了难处，有了难处。所以神一定要兴起一般人来。神要什么时候做同样的事呢？等到那个记忆在人中间完全被冲淡了，好像从来不记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记得在有一个地方发生了非常羞耻的事，所有的报纸都登载那些羞耻的事。你也想在那个时候你再讲神爱世人，别人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的。但是快十几年过去，你在访问那个地方的时候，慢慢人就忘记，甚至于发生过难处，那个地方人也慢慢忘记，那个邻居慢慢就忘记，有的人就过去了。真的经过70年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仍旧要做见证，但是可能神不再用原来那一般人，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仍旧用我们，那是主莫大的怜悯，但是主要做的非做不可，因为只要是出乎他的见证，神一定要达到。那如果那是代表70年，有一代那么长的时间，换一句话说，那可能就是我们看不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用红豆台？有容易的办法，我们就把长子平卖掉了，还是你愿意像但以理一样，虽然他知道他回去没有希望， 他也没有太多的贡献，他有一件事能做，他能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今天神的见证不能够得着重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太少了？会不会因为我们都放弃？年长的都是看过那个旧的殿的人，我们慢慢的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我们慢慢就像这个这个以扫一样，我们就好像把红豆呢就卖掉了。年轻的人根本没有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是变成极大的难处。红豆汤的原则是个走近路的原则，是个叫我们一时快乐的原则。为着维持我们目前的聚会，为着维持我们目前的场面，让我们躲开所有叫人伤脑筋的问题。让我们讲属灵吧，不要讲教会。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不讲教会？因为神明明要我们彼此相爱啊，神的见证就是彼此相爱的见证啊。难道说因着我被咬过一口，因着我被欺负过，我就永远像以东一样怀恨在心吗？然后我再也不摸这些问题，我再也不走这条路。弟兄姊妹，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走错了，我们是不是因为他们走错了我们再也不走？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次被蛇咬过，我们看见一个绳子就害怕了？所以这是我里面很重的负担。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以东代表什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我们无意之中是对神的见证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我们不必站起来喊，我们那个心态，我们那个灰心的情形，无可无奈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就是以东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以东的故事，因为这个缘故，最少圣灵三次说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特别讲到他后代的时候。我盼望这一点我们要能够记得才可以。那不止这样，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呢，让我们回到这个，回到俄巴底亚书。耶路撒冷的原则是代表上好的，最好的。锡安山是代表最好的，以扫山是代表次好的。雅各所得着的长子的祝福是最好的，而以扫所要的那个祝福不过是次好的。他为了那个次好的，他怀恨在心，这是肉体。那现在呢，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回到俄巴底亚，我想我们对俄巴底亚书就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论以东，我们看这个那里说，论以东，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消息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这个起来吧，一同起来，那个原文有我们两个词。现在神呢，怎么说呢？他派使者往列国说起来吧，我们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让我们记得，这是神对以东所发出的，所制定的命运。意思就是说，这个以东不光是个人要起来征战的，神说让我们一同起来吧，和以东征战。什么时候以东掌权，你能够得着祝福，但是不是双倍的祝福。什么时候以东掌权，你仍旧能听见属灵的道，你仍旧能够得属灵的供应，我们仍旧能够讲基督的丰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见证没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说起来，起来吧，我们一同来与东征战。因为圣灵一定要和肉体征战。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在原文里面，这句话是发预言，不错。这个原文呢，是预言，指前面的事。但是因为他是先知的灵，他因为知道神的话一定要实现的，所以虽然呢，他是讲将来的事，他用过去式来讲，意思就是这件事神发出命令以后，神一定要成就的，而且也是个既定铁定的事实。所以呢，他用一个完成式来表示它。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神说让我们向以东征战，我们就是向以东征战。然后神怎么说呢？神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使你成为最小的。那用预言的话来说呢，就是我要把你弄得越小越小越好。那现在以东的难处什么呢？以东的难处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以东乃是肉体做大的一种光景，而这个肉体的做大不是地上把它培养大的，不是世界把它培养大的，是因为它有了属灵追求以后而慢慢慢慢发达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忘记了这一点。所以难怪大卫讲得很好，大卫怎么说呢？他说骄傲是最难死的罪，也是最后死的罪。很多爱主追求主的弟兄姊妹，他什么都脱落了，就是骄傲没有脱落，因为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大了。我们知道老底家就这种光景。本来菲拉爹菲是略有一点力量，像芥菜种一样充满了生命，但是很小很小，但是慢慢慢慢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以为样样都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这里你读到以东的时候，你读到新约的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看见这刚好是描写老底家的光景。什么叫做老底家教会？弟兄姊妹，老底家教会乃是指着神儿女中间以东所代表的人，和雅各是双胞胎的，他们都是肉体，我们说都是败坏的，但是不同在哪里呢？不同雅各要长子的名分，以东不要。但是虽然这样，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仍旧是蒙恩的一般人。所以你不要忘记啊，我常常想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要会读圣经才可以啊。你读历代之上的时候，讲的那个家谱的时候，讲了以撒，下面就是两个，一个是以扫，一个就是雅各，很奇怪。你普通啊，讲到别的时候，讲到别的这个家谱，只要都记那个主流的，不记那个支流，根本不记。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很明显雅各是主流没有错，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主流的，但是在那里呢，很明显很明显，先讲以扫的家谱，然后呢再讲雅各的家谱，很稀奇。那不光这样，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把迦南地赐给你，但是呢我把西尔地，把以扫地，把西尔山赐给谁呢？赐给以扫做产业。那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那迦南是你的福气，以扫山是你的福气，是神给他的。而且呢，神绝对反对禁止以色列人侵犯以扫，侵犯以东人。如果他不肯的话，你绕道而行，但你绝对不能够侵犯的。神明明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确把那个祝福划递给以扫。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拣选赐好的福分，不是说你就不蒙福了，你照样是蒙福的人，你要接受许多的祝福。那个希尔山就是你的祝福，等一等你要看希尔山有很多的祝福的。这里讲到希尔山的时候讲到隐秘处，这里讲到希尔山的讲到宝物。所以不要以为说如果你做了以扫了，里面就没有东西是空的，不，一点都不是。不要以为说我们如果做了以扫了，我们这个就不属灵的。你看见雅各属灵，以扫照样属灵。雅各的有一块地叫迦南地，以扫有一块地叫做希尔地，稀奇的很。而那个祝福呢，是神明明给以扫的，现在以色列人不能随便侵犯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我有这个难处，那个时候稍微知道一点教会真理啊，结果就常常喜欢跑到别人那里，跑到别的一般弟兄姊妹那里去，特别跑到好几个地方去，然后就和别人的领袖们就辩论起来，哦，说你们是错的，我们是对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这些都是违章建筑，我们就拆违章建筑。你知道吗，许许多多时候我们的精神都是古时候武侠的精神。这个武侠的精神就是，如果有仇有报啊，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呢，所谓啊，有的人如果是有的人你看不顺眼的，甚至于你觉得他是这个叫什么，甚至于你觉得他是这怎么说呢，甚至于你觉得这个他是叛国啊，什么乱贼啊，这个人人可以得而诛之，所以你现在只要你觉得他是怎么样，你就可以，你知道这是完全是武侠的精神。你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稍微有一点懂一点属灵真理啊，特别教会真理啊，我们就这种侠义的精神呢、 我们替神抱不平啊，我们觉得这些都是违章建筑。但弟兄姊妹，违章建筑是不是你取缔，是政府取缔的。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呢为了违章建筑啊，我们去取缔别人，所以这是错的，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不住违章建筑是对的，你不应该去住违章建筑。如果你住在违章，你自己要拆那个违章建筑，这是对的。但如果别人住在违章建筑，你还是要尊敬他。所以神对以扫对以色列人说，你不要侵犯他的土地，这个以扫山是我给他的。当然你得着他所没有，你得着是长子的名分，你得着是上好的，但是不是因为他得着次好的你就可以把他拿过来，可以抢过来，不能这样做的。所以你知道很稀奇啊，有一度啊，有一班姊妹们相信说可以蒙头，有一班相信不能蒙头。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你如果来这里聚会通通要蒙头，还有一班呢，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这个姊妹蒙头帽通通拿下来。所以有一班弟兄姊妹到了聚会里面就把别人的蒙头帽都摘下来。那这个什么原则？这个就是叫以色列人去侵犯锡尔山的原则，一个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需要圣灵自己做。有的姊妹蒙头，有的姊妹没有蒙头，这是很美丽的一件事。但是我不是说鼓励说蒙头对和不对，真的是另外一件事。但是绝对不是说你到他家里去取缔他。你自己不看电视可以，如果你觉得电视世界，但你不要跑到别人家去摔人的电视，去取缔别人电视，也是把人家电脑的那个，把电脑的荧幕也摔掉了，也有这种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得着长子的名分，你觉得你是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取缔以扫。但是不要忘记，神不是这样说，神说以扫的是我赐给他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蒙福的，别人也是蒙福的。